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人生在世，没有人没生过病啊。为人父母者也很难忘记孩子夜里发高烧时那种心中的忧虑啊。但是大部分的疾病呢，所谓的这些比较一般的疾病都是可以得痊愈的。不过有一些人却需要常年与慢性疾病为伍，又或者有些病呢，并非呢一定会得到医治。而当我们失去健康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向神祷告呢？我觉得基督徒最宝贵的地方之一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就像保罗所说的，他身上有一根刺，他已经三次求主挪去，但是呢，主没有应允。然而他知道这根刺使他不会自高自大，并且也知道神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此就算身上带着这根刺，我们仍然可以为神所使用，而且仍然可以荣耀神。在刘文的团契里有三位弟兄，他们都因为癌症而病逝，而且都是在英年早逝。但是当我参加他们的告别式的时候，心中那份感动是很难以形容的，至今仍然是记忆犹新。在那样的追思礼拜当中，我们看见的是神的荣耀，虽然有眼泪，但是我们却有盼望，并且他们在世所留下的是让人如此的敬佩和怀念，以至于很多未信主的人来参加这样的告别式，也深深地被他们的生命所感动。我相信他们的生命也像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在这世上，生命的长短不是我们能掌握的，但是我们可以把握的就是每一天我们如何活在主所赐的恩典喜乐当中，而且每一天活在当下，寻求神的旨意，让我们不再问为什么，而是问主啊，我要如何往前行。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在任何境况中都能够依靠神，向神祷告，支取力量的人。今天我们会继续在陪你读书栏目看到这一本艰难时刻得胜的祷告，也已经来到尾声了。盼望透过这一本书，我们真的是能够学习更迫切的来到神面前祷告。读这本书之前，当然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中国主日学协会所出版，由金克拉以及艾克瑞哈德牧师所共同著作，唐凯利所翻译的智慧人生365。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无知的人，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2章2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2章2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智慧人生365。路加福音第12章20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无知的人。在这一篇章节里，耶稣说了一个关于富有的人的预言。这个富有的人有极其丰富的收获，以至于谷仓都装不下了。于是他决定要建一个更大的谷仓，在那里好收藏他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他做了这样的决定，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接着耶稣说道，今夜将是那人生命的终结。就在这个富有的人为了他丰盛的收获盖新谷仓之际，却没能获得神的拯救。神并非因为这个人拥有许多财富，也不是因为他计划要建新的谷仓而称他是无知的人。神称他无知，是因为他只寻求属世的富足，而不是寻求永生的保障。这个富有的人的成功使他看不见自己的生命需要神。这个富有的人所想的就是世人的思想，他只看见自己在地上所累积的安全和价值。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然而很多时候我们陷入一个以为神禁止我们拥有丰富的迷思，而视神为严厉的。然而事实上，他所期待的是我们能把永恒的意义放在生命的第一优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无论丰富或缺乏，都能以你为真正的满足和喜乐。更多思想永恒的意义，不是在地上积攒财宝，而是羡慕天上更美的家乡。当我被属世的价值试探时，求你坚固我的信心，赐我智慧，直到我与你相会。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主日学协会所出版，由金克拉以及艾克瑞哈德牧师所共同著作，唐凯丽所翻译的《智慧人生365》。下面来听这一首《人生的智慧》。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 甘愿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生命的尊贵，啊，深深的智慧，在你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杰奇强生所写，朱月琴所翻译的《艰难时刻得胜的祷告》。这本书总共有21章，我们今天要来到第17章了，也就是来到尾声了。不知道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样的领受或感动，又或者有需要刘文祷告的事项呢？也都非常欢迎你能够写信来给我。今天呢，第17章主题是跟健康有关的，当你的健康出了状况，为得着医治祷告。诗篇第4篇第1节其中说道：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我们都知道有人需要从疾病、伤害或其他形态的健康状况中得着医治，或许我们自己也有这份需要。在我们感到疼痛或受苦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祷告呢？丽莎在24岁的时候突然被诊断出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如今她与这个疾病共处超过18年。这个疾病突然来到，在1周之内，她从一个完全健康的年轻女性变成一个几乎不能开门或只能在房间内走动的人。她的脚衰弱下来，肩膀分裂，手部也动了4次手术。尽管幸好药物能缓和疾病的发展，他却未曾在病情上经历缓解，没有一天不感受到身体的疼痛。前一阵子，丽莎想要去接触那些罹患长期疾病的患者，她一直感到神对她的痛苦有一项计划。如今，丽莎成为安息事工的创办人与执行长，这个非盈利机构是为那些长期患者创立的。丽莎正在帮助上千位感到困惑、孤独或被孤立的人。她说：如果我能有几天不会感到疼痛，那真是好，但我所经历的每一分疼痛都有其意义，这样我才能将自己的渴望降服在神面前，从他那里得着安慰。她这样祷告：主啊，使用我的疼痛，不要浪费任何一分。丽莎的态度使我非常讶异，因为她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盼望、鼓励和有帮助的资源。她鼓励他人，而没有为着未蒙应允的祷告抱怨。 他的呼召是要分享他从受苦中的学习。他告诉人们，神没有忘记他们，神会在软弱中赐下力量。当我们明白神如何透过我们的苦难，而不只是在经历苦难之后来工作，我们的想法就会有所转变。丽莎向神求力量，减缓疼痛，或是做某件特定事情的能力，好比带他的儿子去买上学要穿的衣服，或是一起去郊游。他祷告，求神减缓病情的进展，帮助他找到正确的药物，帮助他晓得自己能胜任母亲的角色，并且享受生活。这些祷告在有些日子蒙应允，但在许多时候结果却相反。丽莎以敞开的真诚来分享，她说，痛苦能掌控所有的思想和情绪，它会将我们推进绝望的坑洞里。然而如果我们愿意在痛苦中寻求神，如同丽莎接着的分享，我们可以告诉神，神啊，我没有什么能给的，但我是属于你的，在你的怜悯之下，你完全拥有我。在我们的光景中，我们可以与神培养远比想象还要亲密的关系，因着生理的痛苦而与他更亲近。西西家是一个很久以前的国王，这位犹太人的王生了病，即将要死，于是他祷告，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神听见西西家的祷告，看见他的眼泪，也回应了他的祷告。先知以赛亚向他报告一项好消息，神说他会为这位国王加添15年的寿命。在新约圣经中，我们读到许多经文是关于耶稣为当时的病人和有需要的人施行医治的神迹。马太福音9:1-8提到耶稣医治了一名瘫子，他除了赐给他行走的能力，也给了超乎他所预期的一件事，就是饶恕。当耶稣医治了瞎眼的人，使他们得看见，神的大能就被彰显出来。想象你从来没有能力目睹神创造的美好，或是你所爱的人的面容，视觉的恢复是一份奇妙的礼物。当人群蜂拥而至，将神的儿子包围，耶稣怜悯他们，就医治其中得病的人。拿出我们的圣经，查考关于医治和恢复的经文，为自己的情况祷告。当我们为自己或他人的生理情绪的健康和医治祷告，下列是一些需要考量的事情。首先，第一，为你的需要祷告。你需要金钱来支付医疗费用吗？你每天需要力气才能起床吗？在祷告中求问神，你要有期待，要有正面的态度。你不知道神会如何或何时回应祷告，不过我们可以一直拥有盼望，在主里而不是在环境里的盼望。当我们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会奉耶稣的名来求告，要仰赖神而不是自己的聪明，要祷告求神的旨意成全。第二是发展十足的信心。我们如何在神里面加强信心呢？当我们浸泡在神的话语中，透过读经、默想以及再三的聆听，我们的信心会得着喂养。浸泡是表示要让你自己充满、淹没在神的话语当中，这不表示在这里撒一些水，又在那里撒一些水，这样仿佛是只将一汤匙的汽油加进你的车子里，心里却想为何它无法发动。我们需要将整个油箱加满，才能让汽车照其所设定的模式运转。向神祷告，求神加强我们的信心。第三是要有耐心。医治也许会立刻临到，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医治是需要时间的。我们需要记得，神的时间表与我们的不一样。对于一些人来说，医治甚至不会在今生临到， 这使得我们产生盼望，因为知道痛苦和苦难有一天都要结束。在这个时刻求问神，他要我们在这个疾病或伤害中学习什么事情呢？即使有痛苦或限制，要寻求每一天的目标，我们将发现自己与神的关系远比所期望的越来越亲近，过程中也充满荣耀。第四是活在奥秘之中。如果我们祷告医治却没有临到，我们该如何是好呢？我们或许会想，如果神真的爱我们，在乎我们，为什么他不挪去这份痛苦？为什么他不医治我呢？下列是一些很合理的答案。我们活在奥秘之中，神比我们还要有智慧，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有朝一日，当我们与他同在，无论是在这地上或是在天上，我们将会永远从痛苦和受苦中得着自由。虽然我们今天不明白问题的答案，但我们可以选择持续信靠他。在箴言第三章五到八节说道，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我们活在破碎堕落的世界中，如同我的朋友朱棣一位临终关怀牧师所说的，活在苦难之上如同我们活在其中一样。当我们优先仰望基督，就能活在痛苦之上。当我们每天从神的话得着激励，或是从观看神美好的创造，就能活在痛苦之上。借由活在盼望之中，相信神有朝一日会让情况好转，就能使我们活在痛苦之上。如同一位朋友最近与我分享的，无论是生理或情绪的疾病，我们晓得神没有创造苦难，他在其中与我们同在。品格在痛苦中成长，我们每天都会被塑造得更像耶稣的形象。在我的生命中，我很感谢神从过去到现在为我的健康所做的一切。因着过去的病痛，当我不疼痛时就十分感恩，我不将夜晚有好品质的睡眠视为理所当然，我为能有一夜好眠深深的感恩。艾娃在被诊断出罹患肾功能失调后，他发出了这个问题，在不好的时刻我还能信靠和爱神吗？他做了几个月的透析，后来他的父亲将肾脏移植给他，使他重获新生。透过那次磨难，艾娃学到他可以爱和信靠他的天父，神会供应也会看顾他，他是信实仁慈的神，如同他所应许的。然而13年之后，艾娃坐在医生的诊间，得知他长了一颗需要移除的肿瘤，同时接受子宫切除手术。肿瘤也许会致命，但医生还不确定，他们在手术过后才会更明白情况。艾娃不想接受或相信那颗肿瘤会致命，有许多朋友为他得医治祷告。不过在手术之后，他知道那颗肿瘤事实上真的会致命。他罹患的是第四期子宫颈癌，这种疾病非常严重，也需要非常积极的治疗。艾娃再一次问自己，他是否能在另一次的健康危机中信靠神。在艰难的化疗和放射治疗过程中，艾娃不断地聆听诗歌，里面的歌词提醒他，无论结果如何，神都与他同在。有些时候他会费尽力气一同唱起来，另外一些时候他会沉重地哭泣不发一语。虽然艾娃的光景如此艰难，神却透过他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是陌生人，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他所得到的祝福真是数算不尽，即使问题仍然存在，他知道神是信实和仁慈的， 无论如何，我们也能信靠他，并且爱他。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经历苦难、疼痛和痛苦。作为世上的一份子，我也要振作起来，持续祷告。我要坚持下去，求告、寻求，在那位最爱我们的神的门上叩门。谁知道神接下来的作为呢？当你为你的健康问题祷告，在苦难当中，愿你找到热切的盼望，以及永不放弃的信心。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杰奇强生所写，朱月琴所翻译的《艰难时刻得胜的祷告》。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十七章，当你的健康出了状况，为得着医治祷告的上半段。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祷告。
祷告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
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
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
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接续看到艰难时刻得胜的祷告这一本书的第十七章，当你的健康出了状况，为得着医治祷告下半段。下半段就会实际进入祷告的内文了，希望你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